吉林抗日救国军司令冯占海要率部队开进哈尔滨，在此之前召集旅长以上的军官开了一次碰头会，要详细交代任务。这个会由参谋长邓乃伯主持，这参谋长也是黑脸的，毫不留情啊，在会议上强调了军纪，他说的有道理。现在我们从舒兰要开进哈尔滨，哈尔滨是北方最大的城市，是东北三省在北边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，人口众多，侨民也不少。我们一旦进了哈尔滨，首先一条要严守军纪，不骚扰老百姓，绝对不准抢夺。如果调戏少妇长女，随意抢夺，军法从事。现在我部队约束的不严，扰民甚至明火执仗抢夺百姓者有之，必须整顿好了才能开拔。说这话的眼睛就标着公傻子，公傻子本来心里就有鬼，一看大伙静静的听着，他知道参谋长指的是自己，公傻子有点坐不住了，火旺上撞，腾他就站起来了。参谋长，你就明说吧，你指谁说的？参谋长铁面无私啊，一点也没留客气。公副司令，我就指你说的，你管辖下的第三旅第三团武成林部明火之仗抢老百姓的粮食和东西，有没有这种事？我把他抓起来交给军法处从事，你公然派人包围的军法处，劫劳反狱救出武成林，有没有这种事？要这样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军纪何在？我们还是不是军人？冯占海还不知道发生这种事儿，一听啊就傻了。参谋长，你把事情跟大家交代清楚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是。这参谋长当众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冯占海一听是气壮顶梁门呐，用手指着公傻子，公司令，有没有这种事儿？
有。
报告司令，参谋长所说一点都不假，这事儿是我干的，我也违反了军纪，你看着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。
你
可把冯占海给气坏了，你说怎么办？论私交，他跟公傻子摇的个子，一个头磕在地上，是八兄弟，生死的弟兄。论公事来说，公傻子作战十分勇敢，是一员虎将啊，真有点离不开他。但是这公傻子及其部下三番五次干扰军纪，骚扰百姓，这不是一次了。这冯占海庭前背后也没少了规劝，没想到攒来攒去闹出这么大个事儿来，这还了得了？你说怎么处置吧？因此冯占海站起来虎着脸，用手指着公傻子，公副司令，你说今天这个事情怎么处置？你给我出个主意。
我
司令啊，你不要难为我了，公事公办吧，该枪毙就枪毙，该关禁闭就关禁闭，怎么处置都行，我二话没得说。不过我觉得有点委屈。你把话都说出来，哪儿委屈？报告司令，现在我们扩充队伍，叫弟兄们抗日打仗，你就没想一想，我们的粮食都不够用，弟兄们一条肠子闲着半截，每天三顿饭仅能吃两顿，哪有饿着肚子抗日的道理啊？再说那些财主们， 家里囤积的五谷杂粮有的是，人吃不了，喂鸡鸭猪狗，连那鸡鸭猪狗都吃的那么肥，粮食都搁发霉了，也不知道供应军队，他们也太自私了。像这档号的，不给他们点压力，不抢能不能行？军队不吃饱了怎么抗日？就这点我有点想不通。我说完了，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。这个事就卡壳了。哎呀，大伙儿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不知道冯司令怎么处置这件事儿，谁也没言语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冯占海听完了之后一伸手，噌，把手枪拽住了，咔吧顶门子就顶上了。但他没打工长海，他把手枪对准了自己的脑袋。各位啊，我不配做总司令，我不配指挥上万人马，我连我自己的部下都腰束不了，骚扰百姓，我以何面目去接管哈尔滨？我就此自行了断就得了。他要开枪，自己把自己给打死。公傻子看得清清的，他知道冯占海说得出来就干得出来，这绝不是演戏呀、啊！他可也真急了，一个箭步窜上来，把冯占海的手腕子给攥住了，可也攥住了，把枪一拧，子弹也射出来了，啊啪！把顶棚穿了个眼儿，在座的人无不惊骇，乱作一团，过来开始夺枪。把冯占海手中的枪给夺过去了。冯占海往椅子上一坐，脑袋一低，吧嗒吧嗒眼泪下来了。哎，我为的是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，我是倾家荡产呢、啊。我为了抗日，我领着你们抗日，不求什么千古流芳、青史标明。为的是给老百姓做点实事，做点好事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呀！我冯占海读过几天书，我深知这个道理。我怎么去打敌人呢？我的部下都这个样，我还有脸去管旁人去吗？我不配活着，我死了得了。冯占海这么一折腾，可要了命了。公傻子现在这个心一翻个，扑通跪在冯占海面前。司令，老三，哥不对，我不是人，我给你出难题呀、啊！我要不是纵容部下抢夺，何至于如此？司令啊，您是千金之躯，谁死了您可不能死，我对不起您，干脆我死了得了。这公傻子把枪拽出来也想自杀，这不添乱吗？大伙又一顿的劝，把枪也给夺过去了。最后还是参谋长从中和稀泥，劝了司令，劝副司令，一再的解释下不为例，咱避免今后发生这样的事儿也就行了，都不要自行了断。大敌当前，我们都自杀了，谁去打鬼子？这众人一顿好劝，冯占海这才止住眼泪。公傻子是心服口服，指天指地，一再发誓要严厉约束部下，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。对武成林的事儿，先给他记大过一次，在接管了哈尔滨之后再行处置。这一片才接过去，要不说当官也不太容易。分在什么时候，要太平年间当官当然好办了，写稿子不用自己，秘书就给完成了，有事一个电话一拨了，马上传达下去。那是战争年月，是截然不同，面临着严峻的考验，人心变化无常， 在这个紧急的时候，众人能坐在一起抗日，这就是难能可贵。像公傻子也好，邓参谋长也好，冯占海也罢，那日本鬼子巴不得再收买过去，许以高官厚禄啊！哪个要投敌当了汉奸，都吃香的喝辣的，何苦在这受这罪啊？在这个时候，要能约束部下，大伙一条心，这个当家人是真正的不容易。因此，冯占海见好就收，这一篇接过去，再也不提了。会议结束之后，马上付诸行动。各旅长回去，率所领的部队开始开拔。冯占海马上知会了李渡将军。李渡回的宜兰也接着电报了，张学良的电报，命令他率领所部人马进驻哈尔滨。其实咱得交代清楚，这电报是假的。在上文书咱交代了，张学良根本没有批示，这是机要秘书苗剑秋想出的主意，代替张学良发的电报。看来苗剑秋也捅了大娄子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下边人不知道情况，李渡就信以为实，率着本部20000来人马择日跟冯占海的部队联合在一起，在这一天晚上就进到哈尔滨的郊区，神不知鬼不觉就贴近了哈尔滨了。那先头部队总指挥还是公傻子公长海，要说这家打仗那是够把手，的确不愧是一员虎将啊。他的先头部队进入哈尔滨市区，没用2个小时，把伪警察大队3000多人全给剿了界了，完全换上救国会的抗日联军，站岗放哨。为了跟伪军有所区别，凡是救国军每人都带着袖标，上面有4个字是李渡所提，叫铁血救国，都有编号的。再带上袖标是十分威风。等到第二天，老百姓有的起的早，往街上一看，呀，变了，这是哪来的部队？是咱们中国人呢？再一瞅，所有的建筑物，所有的日本旗全都不见踪影，换上了中国的国旗。老百姓是奔走相告，哎，哥们儿，哈尔滨又回到咱们中国管了，小日本子不敢进哈尔滨了，咱这的国土没比我跟沈阳截然不同啊。是吗？是吗？快到街上看看，快到街上看看。按下老百姓不说，单说冯占海冯将军引德胜之兵带着卫队开进哈尔滨，得有办公的地方，就在东兴旅社成立了吉林联合军司令部，挂上大牌子。没有1小时，李渡李将军率所部人马也开进哈尔滨，找到东兴旅社。李渡这一进来，冯占海非常高兴，总司令进展一切顺利，现在哈尔滨大部我们都接管了，没有遇上敌人的反抗。好，太好了。不过冯司令啊，当务之急要把那些汉奸卖国贼统统的抓起来，包括张景惠，一定要抓起来，绝不能叫他们随便行动。我们的部队除了不扰民之外，马上封锁金融机构，不能叫外国人把款全提走了。我们要开始封冻金融，要占领报社电台，要开始做舆论宣传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是，我马上照办。不过冯占海眨巴眨巴眼睛，前辈啊，我还有点顾忌， 就是这张景惠的问题。他是先大帅张作霖的磕头把兄弟，又是副总司令张学良的义叔，这玩意儿抓合适吗？是不是咱们还得请示一下？礼多人不怪，有了副总司令的提示，咱就可以甩开膀子干了。李杜一想，是啊，张景惠是个特殊的人物，需要请示。好吧，马上密电发往北平。他们往北平发了电报了。翻回头再说张学良，这张学良对哈尔滨的事情是一无所知，他也没有批示。哎，突然接到报告，形势大变，冯占海、李杜两支人马组成了联军，接管了哈尔滨，同时还向他请示如何处置张景惠的问题。他就是一愣啊，他往大椅子上一靠，翻了翻眼睛，心说我没下这样的批示，他们不在伊兰和舒兰待着，怎么跑到哈尔滨去了？我再糊涂，我也不至于忘。他把救国会的人、把机要秘书、副官等人全找来了。张学良虎着个脸就问：“有件事情，我想打听清楚，这电报怎么回事？谁指示李杜和冯占海进驻哈尔滨的？我没做过这样的批示。”这怎么回事？哎，张学良这一认真不要紧，大伙全傻了。原来大伙做的扣瞒着张学良，张学良总是举棋不定，那些批文迟迟不做批复，众人着急，就冒名顶替了。这张学良今天这一认真不要紧，大伙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张学良就知道这里头有鬼。说话呀，怎么回事？谁这么大的胆子冒我的名字写了假批示？哎，说话。正这时苗剑秋实在沉不住气了，往前大跨一步，报告，报告副总司令，不关救国会的事儿，也不关他人的事儿，这电报是我拟定的，是我盗用您的名字发出去的。张学良看了一眼苗剑秋，好，好啊，剑秋啊，你就是不言语，我也想在你头上了，只有你才能干出这种事儿来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你给我解释清楚。是，这苗剑秋也有个绰号叫苗疯子，有时候真要发起疯来，天不怕地不怕。他也是个军人，你看张学良虎着脸这一问，他毫无惧色，报告副总司令，这件事情咱们已经商量多次了，各省都排来急电等着您的批复，可是您犹豫不决，迟迟没有表态，真是无动于衷。东北三省省会现在仅存此一城，日伪军队已至郊区，我和诸位参谋提过多次出兵保哈，可您却没有表态。别说了，苗剑秋，你真是个疯子，算你有种啊！哦，我迟迟没有表态，你替我表态了，你比我这个副总司令还有种。行行行行行行，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了吗？冒名顶替，冒用长官的名义胡下批示，这还了得？来人，把苗剑秋拉出去毙了。人们很少见张学良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一看张学良那脸都青了，眼眉都拧在一块了。卫兵不敢耽搁，过来不容分说，抓住苗剑秋往外就拖。在屋里好几十人，大伙全傻眼了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也不知道该劝不该劝。但这苗剑秋真是铁骨铮铮啊， 倒没怕死。苗剑秋回过头来大声喊喝：副总司令，请允许我在临死之前把话说完行吗？我还有几句话没说完呢。张学良点了点头，让他把话说完，说吧。
是。
苗剑秋直直腰板儿，副总司令，国难当头之际，你还有私心？刘振声身为东北边防军副总司令，只在你一人之下，竟然养尊处优，不理军政，置百姓于水火而不顾。那个张景惠招降纳叛，跟小日本鬼子勾搭连环，叛国投敌已有铁证，同汉奸西洽和日本关东军他们联合一气，这些事情只有你有权处理，可你却任其胡为，不加管束，对哈尔滨市的局面无动于衷。说穿了吧，就是因为张景惠是先大帅的磕头弟兄，是你的叔父，杀张学成你杀得好，咱们东北父老乡亲都佩服你能大义灭亲，可是轮到张景惠头上，你竟这样软弱，这让东北父老和指望你来收服失地的人是怎么想的？副总司令，你有私心呐，你耽误了大事了。这苗剑就是慷慨陈词。这张学良就怕什么呢？就怕有人说他有私心，这捅了他的心肝了。张学良气得脸蛋子上肉直蹦，好，好好好，我有私心，我吃饱了撑的，我知道你们所有众人对我都不满，包括救国会的人，不是说我这就是说我那，难道我张学良真有私心吗？我所作所为都是为我自己吗？你们取了我的心呐、啊！张学良真动了肝火了，这个心字刚说出一半来，就见他腮帮子一鼓，脖子一抻，哇，一口鲜血吐在外面。顿时张学良就昏迷不醒，屋里的人全傻眼了，苗剑秋也傻了，众人赶紧过来抢救，快点救救副总司令，这医官赶紧奉命照办。